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探窍风声，我是尚伟。
大家好，我是明浩。
大家好，我是何盼。
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请到一位学术大咖，也就是邱月明老师。那邱老师是在马里兰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一直也是做了很多研究，是有关于这个居民的这种能源使用，包括能源使用的一个低碳或者是可持续的一个转型。那么最近也在focus on 一些有关于能源系统的这种韧性和这种可持续性相关的一些工作。那邱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谢谢何盼、明浩还有尚伟邀请我来参加这次录制，很高兴和大家讨论分享。
我们这个节目一般来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职业生涯发展的一个介绍。您其实是来我们节目的第一个正教授，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您一路走来以后，就是大概为什么对能源经济学这个东西转兴趣，然后您为什么决定做学术的？因为很多听我们这个节目的人可能都是一些学生，然后很多人也想从事学术这样一个职业。
我其实本科是学工程的，然后到了斯坦福读博士的时候，斯坦福我感觉他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各个学院交叉学科的一个联系，学生可以去不同的院系选课，然后比如说如果你的 PhD committee 也可以找其他院系的老师做 co-chair。 然后我当时因为突然有这么一个自由，然后就选了很多自己感兴趣的课，然后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点，然后导师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不光是我的主导师啦，以及一些课程上的导师，就比如说有一门课叫 Energy Resources， 它就是非常系统的全面的介绍了这个能源系统的政策呀技术方面的问题，就让我就想再深入的去了解某一些我特别感兴趣的点。所以我特别感谢那些我的就是课上的老师以及我的导师，然后以及他的那个非常好的 interdisciplinary 的氛围，让我就决定想继续在这个行业做下去。然后就决定当老师。对，因为当老师就可以就是不断的发现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再把它深入的挖掘下去。
邱老师因为做了很多关于就是居民能源使用的这样一方面的研究，那么所以我们也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能源技术的发展和消费者的这种用能行为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互动，比如说他们拿到这种新的这种技术之后，他们使用的这种方式会怎么样的去反映到他们的这种能源使用的一个结果上去，比如说他们会更倾向于更多的去用能吗，还是说会有一个这种节能的一个叠加作用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它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首先是他们会不会去采用这个技术，以及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他们去采用这个技术。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何盼说的，就是采用这个技术之后他们是怎么样来用这些技术的。就这两个方面它都会影响这个在居民低碳转型过程中它的这样一个模式或者是一个趋势。那先说第一个吧，就是它这个 adoption， 就是它是哪些因素来会影响它的这个采用，以及它有哪些就是failure 吧， market failure 或者 behavior problem， 这些是可以让政策执行者来intervene， 然后来使他们的这个行为更加 optimal。 其实这些这个就是在能源经济学上大家比较关注的，尤其是在能效方面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 energy efficiency gap。这个合盼咱们俩那篇文章也是说的很多，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cost benefit analysis 或者 cash flow 啊，或者这种就是大家能想到的就是看看它有对居民有没有用的，就是 simply 有没有用来说的话，那其实这个现有的 adoption rate 就这些 technology 啊，就不管 solar 啊 EV 或者是 energy efficiency， 它都应该高于现在的这个 adoption 的水平。但是现在这个 adoption 水平其实是低于这个 socially optimal 的一个这个 level。 那这么一个 gap 其实就有很多的 failure 导致这么一个就是比较低的 adoption 的水平。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market failure，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能源的它的这个外部性负外部性它并没有在它的这个能源价格里面体现。那第二个还可以有这种 capital market failure， 就是尤其是对于 low income household 来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liquidity constraint， 但是这个 capital market 并不能够非常好的给这些 low income households 提供这么一个就比如说贷款这么一个渠道。然后接下来还有也是算是 market failure 吧， 就是这个information problem，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lack of informatio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就是 consumer 他们对某个技术，就比如说 solar 啊，或者 EV， 或者 energy efficiency， 就是空调他们能节多少电，能帮他们省多少电，一年能够省多少钱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该怎么好好的去采用，这个他们并没有这个 full information。 那接待会儿我们会提到，就是即使就是有 full information， 可能也会有 bounded rationality， 但首先在这儿这个 market failure 就是这样的一个 information 可能并没有啊让 consumer 完全的知道，或者他们自己也没有渠道或者这个主动性去接收这些 information， 就导致进行了一些 suboptimal 的一些判断。啊，另外一个也market failure 就是这种principal agent problem， 大家都比较了解。就是如果你租的是房，你是租房子的话，那假设就是你租房子的过程中，你可能很快就要搬走啊，那你就可能不太会去 investing 这些 technology，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假设你的这个电费啊，或者是你的水费、水电气费，它都是包括在这个你的这个租金里，那你也没有这个 incentive 去采用这些技术或者是节能，那这些都是一些 market failure 会导致我们或者居民不太去adopt 这些 technology， 或者是没有 optimal 的这个 level。那接下来也会有一些 behavior problem， 就比如说这些prospect theory， 就是有比如说 loss aversion 啊 ，anchoring status quo bias。这些也会让，就比如说 loss aversion 吧，他们就会居民会把这个就是这个 loss 或者 benefit， 他会把这个 loss 他会有更高的一个 weight， 就是说就即使比如说 benefit 它可能是100块钱的 benefit， 那 loss 是80块钱的 loss 的话，就这个 loss 你可以想成是 upfront cost， 但他会把这个 loss 他会 assign 更多的这么一个 weight， 或者是一个 loss function。这样的话它的 net 的它对于它来说它的评价可能是采用这个技术是一个负的，但其实如果我们按 cash flow 来算，它其实应该是一个正的。就这是一个prospect theory 的一个 example 吧。另外一个举例子就是 behavior problem， 就是 bounded rationality， 就是说就即使像我们已经对能源技术啊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可能还是就比如说假设我现在问battery 和就是和 PV 他们到底是怎么 work 的呀，或者是我们在说就是 EV 它的这个，就比如说我这次回国看到很多蔚来啊，然后华为啊，然后还有理想他们的这种混动技术，比如说我问你它和这些国外的 PHEV 有什么区别，就是说这些就是说即使像我们已经非常熟悉这种能源技术的，可能也对它本身的技术呀在我们的有限的认知里不会就是说完全的rational 的去看待这些技术，就它这么有一个 bounded rationality 在这里面，这些可能是因为就比如说认知上的一个局限，就比如说我自己本身不是学汽车技术的，就是说我要花很多的时间我才能搞懂它这个国内的这个混动技术啊，它的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 bounded rationality 可能会让我的决策不是那么的 optimal， 因为在我有限的认知里我就只能做到这个水平。然后下面一个 behavior failure 就是这个 heuristic decision making， 就是大家用一些比较简单或者常用的一些 decision 的 rule 来做一些决策。这也会使就是采用技术啊或者其他一些用能的方面有一些suboptimal 的一个东西。
我讲个故事，就是有一次我那个美国应该是最有名的能源经济学家之一，我到时候把这个名字在后面剪掉啊，他来我们学校来做讲座，然后他做讲座的时候，这个他就去讲一个碳价嘛，因为就是传统经济学家讲碳价，但实际上如果你想有一个能效差距存在的话，其实有碳价的话其实也达不到那个就是 optimal 的一个情况。我老板就最后呢就去问了个问题，就是说你说你这个能效都不行，然后这个所以我们就应该就比方说把房子建得更加这个房子的保温做得更好一些。然后这个经济学家他就回答跟我老板说，他觉得如果你考虑到这个人的所有行为的这些东西的话，其实这个 energy efficiency gap 呢就是解决起来非常没有必要。他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比如说是就是说你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更应该关注碳价本身，而不去关注这些去解决这些刚才说的那些 failure 的问题。就是我一直在好奇，就是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 就是提高消费者能效的这样一个，就是从怎么样视角去来看。因为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它其实有很多 benefits 我们没有办法去实现，比方说它对基础设施有影响，然后可能对很多都会还对供给侧的一些比方说热泵它会只能在那个比较节能的地方节能的屋子里边才能使用，它有很多别的影响。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们说的也有对的地方，就是比方说你说你要去解决这样一个能效差距的问题，首先非常复杂，都是政治经济，然后又那么多家庭的那些事情，然后中国居民如果你去有这样一个能效的政策的话，最后就是把空调开的低一点，就这个执行上其实最后就一刀切，就又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弄来。就是如果我们去理解能效差距的一些就是政策方面的话，就怎么去全面的去理解它，我们应该怎么去用政策去解决这样一个能效差距的问题呢？
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其实确实是不能一刀切，就是不同的 failure 它其实是应该是有 targeted 的这样的一个 policy solution。就比如说刚才这位能源经济学家他说的这个 pricing， 而且最直接解决的是一个这个外部性没有在 price 进去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The first best policy 就是这个 Pigouvian tax 来tax 得到它的这个marginal cost， marginal external cost 里面，但它只是解决这个 externality 的问题，它还是没有解决。就是不是说有了 carbon pricing 我们这个 liquidity constraint 就解决了，不是说有了 carbon pricing 大家一下子 information 都全面了，所以对于其他的 failure 来说还是需要有其他的配套的政策就比如说 liquidity constraint 就应该给 low income households 给他们提供一些这样的 financing loan program information lack of information 就需要用一些 informational program， 这个可以是 utility company 或者是 manufacturer 或者是政府。那如果是这些 behavior problem就可以比如说 product standard， 这个 standard 可以就是说他们如果靠自己不能解决的话，我们就来一些 standard 或者是这个 education informational program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有 targeted solution 才能完全 close 这个 energy efficiency gap。
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gap 的存在我们要去解决它，那么我们其实是会花上一定的这个政策成本，然后它可能会同时有一定的这种收益。那是不是就是在判断如何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看就是它带来它会把这个 energy efficiency gap 缩小到多少，和我们去执行这个政策它会花费的这个钱之间的一个比如说绩效比。那所以我就比较好奇，就比如说像这个Energy efficiency gap， 它能够将这个，比如说能效的这种节能的这个效果拉低1%多少，以及我们实施了这个政策之后，它的这个绩效比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我还真是没有见到过一个特别全面能把所有的这种不同的 intervention 都来做一个比较。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 limited 就是 resources 的情况下，你怎么来 optimally 的选择不同的这种政策？那我觉得你就是你可以就设置不同的优化问题吧，就是说你close 多少的 gap， 然后你来 minimize 这个 cost 或者是你就是现有的这个 cost 你怎么样来 maximize 这种 adoption。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优化的，不是说所有的都把它全部 adopt 了，这样就我们也没有那样的一个 resource。 但是也有文献它其实有比较不同的这些，当然不是说全部来比较，就是比较这些 program 它的这个 cost effectiveness， 它通常就是用的这个 unit 就是减少一吨碳或者是类似的 kilowatt hours 它会有多少的 cost。 然后有一些就是我还 literature 还不是特别 consistent， 有些比如说发现这种就是 peer effects 的这种 information program 它是非常 cost effective， 但是也有一些文献就发现他们并不 cost effective， 所以 depends on the context 还有是在哪里采用这些 intervention 的。
我想问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考虑一下这个能效这个整个这个大方面在这个比如说能源转型或者解决气候变化上的作用。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不管是报告还是研究会把这种能效的提升，对吧，然后会把它 frame 成这种 low hanging fruit，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我们不需要花额外经济成本，反而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话，它反而能节省我们的经济成本，然后同时能够减少能源使用啊，降碳等等。然后不知道在您做这个研究，包括您可能跟这个policy maker 就是接触讨论的过程中，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这个能效究竟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是说应该就会它是个 low hanging fruit 吗？还是说我们已经其实已经 有很多就是非比较初步的这种 gap 我们已经给它填上了，但剩下的可能是相对比较困难才能够做到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至少就是在美国的话，随着就比如说 building code 它不断的升高啊，然后就是这个购买力增加，以及它本身技术本身的一个进步，那比如说购买节能空调，它的这个比例已经是非常高了。就比如说我们在和电力公司合作中，它只需要一半以上什么都是节能空调。但是但是已经采用这些节能空调的，他们可能是 relatively high income 或者 higher education。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近几年他们要对这种 low income community， 那其实要大力增加他们的这个能效。其实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其实现在最关键的是，或者是要一个 priority， 就是这种 low income 或者 disadvantaged community 来怎么样增加他们的这个能效。尤其是就比如说这个 public housing， 他们的这个 building code 其实是远远低于其他的这种 regular 的这种 housing 的 building code。比如说 by law 他们不需要有很高的能效，但是这个就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如果他们能效很低，他们这个房子可能用你喷葬他们怎么付他们的能源了，就假设他们自己还要付自己的 bill 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有遇到就是能源贫困的问题就会比较严重。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在美国解决 energy efficiency 在 low income public housing disadvantaged community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哎，这我多追问一个，就是在就是最近美国通过的那个通胀削减法案是有史以来对吧，在能源和气候方面通过最大法案。这个 IRA 对于能效方面它有什么相应的，就是有哪些相关内容吗？
是挺多的，尤其是在 low income community， 它就比如说之前的那个 weatherization program 就会有类似的支持，就是这些 rebate 呀补贴。也会就是给电力公司，就是让他们再去帮助这些居民，也是通过一些 rebate 呀 information program 给他们来增加这个能效。其实但是在 IRA 里面跟伴随能效一起的还有这个电气化的这么一个就是跟电气化一起跟能效，就是使用热棒啊或者是 gas stove 的这个 cooking 的这些东西也都想把它电气化一起，就是通过大笔的撒钱，然后就是这种 rebate， 然后让这些居民尤其是 low income community 让他们的这个 efficiency 能够增加也不光是这种 appliances 吧，还有这种 insulation 啊之类的。
我想就是更整体的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些技术比另外一些技术这个它扩散的更快一些，就是一方面是比方您刚才说这个高收入人群要比低收入人群这个用的这个房子更加节能，这个原因是他们更有钱，他们更容易有更多的信息呢，还是说他们更保护环境呢，还是什么？然后另一方面可能不同的技术可能有些像 LED 灯可能扩展的更快一些，然后可能 building 的那个这个 retrofit 的这个建筑的这个节能的保温改造就会慢一些，然后可能空气源热泵的又在就也不知道在哪个瞬间，就是整体来看到底是哪些因素去决定了这样一个在居民之中这种技术的扩散的这种速度。
我觉得这个就是先回到就是他们的 utility function 吧，就是 benefit and cost。首先我觉得就是cost 就挺重要的，就是你想你刚才说的那个 LED 再贵也贵不了太多，就是贵个一两块钱，所以买一个也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就比如像 solar 它可能你很贵啊，一买就是一两万的事情，除非有一些其他的 financing 或者是你本身也不差钱。然后 EV 也是这么同样一个情况，热泵大概也是8000到10000多美金，所以就是这个 cost 相对于那些一个小的 appliance来说肯定是这些会稍微的慢一点。然后再看这个benefit 的话，也是就是也存在一开始说的就是你到底能不能算出你这个 benefit 会给你带来多少的收益。那有的时候就比如说 solar 的话，如果他们算的话，假设他们算的都是对的，如果发现 solar 它的这个 payback period 很长的话，那它存在就是说它可能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会住很久，就如果它在美国的 mobility 非常的快，它如果只住个几年然后 solar payback 大概要十几年的话，它可能也会 hesitant， 除非像我们的一些相关研究发现就 solar pay 就是带 solar 的房子它可以卖更高的一个价格，就有这样的 uncertainty 在里面，就是 cost uncertainty 还有这个对 benefit 的这么一个估算还有这个 information 的 problem， 它都会影响这些技术 它这个采用过程中的就是谁快谁慢的这么一个趋势。
嗯，然后我有一个就是和不同国家的这种能源系统的管理相关的问题，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美国的这种，比如说它的一些比如说低收入群体，我们要给它提供更多的这种比如说 finance 上面的帮助。那我就比较好奇，就是说可能这个问题比如说放在中国来说的话，它在就是比如说提升能效或者是去 fill in energy efficiency gap 方面的话，它和美国的这种面临的问题挑战，或者说我们要采取的一种管理的形式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就是在国内其实就是影响这种 adoption， 就先说 adoption， 它其实这个 factor 还是有类似的之处就比如说它的这个 information， 就是家里的这个空调也就是说你如果去购买的话，你有知不知道就是从哪些空调里面选哪一个，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heuristic decision making在里面，或者是你就是 status quo bias， 就是家里有这么一个，就我现在那个顶上的那个空调，它其实已经很老了，就我妈妈家的，然后但是他们就还一直没有换，就是有这么一个 status quo bias， 或者是这个decision making 的一些简单的一个 simple rule， 也会就是降低它这个 adopt 这个就是 energy efficient appliances 的这么一个进程，我觉得这个是跟美国还是比较一致的。我感觉不太相同的就是，可能是就是这个 infrastructure 上，我感觉就是其实感觉中国它的这个挑战没有美国的那么大，因为就是在美国，你如果我们先说这个热棒吧，或者是就是如果就是有一些 community 它这个 heat pump 它 adoption 的速度太快的话，然后它其实是会给其他就是没有 adopt 热泵的这些 community 造成一个 disproportional 的一个 burden， 因为它这个 gas infrastructure 它是一个 stranded cost， 它已经在那里面了，然后这些 gas utility 如果它的客户越来越少的话，然后它其实会可能会增加它的这个 gas 的这个 price， 让这种 existing 的这种 gas consumer 他们会有更高的一个 burden，所以它在这个 adoption 过程中可能会造成的这个 disproportional 的 impact 或 inequity 在美国来说比中国可能会更大一点。因为中国的这个 utility 就 gas utility 我不太特别的清楚它这个 stranded cost 它的这个是怎么recovered 的，但是就是像美国它是这个一定要 recover， 它如果 recover 之后它肯定是要提高它的这个 price， 但是在国内的话可能这种disparity 或者这种 disproportional impact 会低一点点。
就是我们在考虑这个比如说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就如果我们说大一点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会有两种这个两个办法，对吧？一个就我们叫是自上而下的，然后比如说是政府主导的，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些大规模的能源就是能源转型啊，比如说建更多的这个可再生能源来替代已有的这些基础设施等等。然后另一方面，然后我们一般都讨论这个所谓叫 top down， 但是同时我们也经常会讨论所谓这个 bottom up， 对吧？就是我们经常就是被问的问题，比如说普通人做这种各种各样的行为有没有用，对吧？比如说普通人把家里的这个灯换成节能灯啊，或者说少坐一些飞机啊等等。但是是不是就是根据刚才我们这个讨论，是不是感觉就是哪怕是从消费者或者普通人出发的这种 bottom up 的方式，就如果我们想要让这些策略然后达到更好更多的或者更大的减排效果的话，是不是也要相应有一些政府自上而下的这种政策来不管是就是来最大化这种收益，是不是其实它并不是那种泾渭分明的，说这种消费者出发的这种自上而下就真的是自下而上的，真的就是从普通人出发，完全不需要政府来做任何事情的这么一个事情。
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挺好，就是但是我觉得首先这个前提是普通人他确实会自发的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以前有一些研究发现，就比如说在 Earth Hour 啊，就这种完全没有就是 incentive 或就是 purely based on 你的这个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或者 nudging 的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虽然它的成本可能比较低，它的这个 informational program education program 这种它的这个成本低，就是每减少一度电，但是它的总体的这个规模能减少的这个 kilowatt hours 还是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低，尤其是在居民来说，因为它 本身可能就是完全出自自己的这种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的话，他也会考虑到就是生活是否便利啊，就是说我如果在这个 peak hour 节能的时候，就本来我七八点就想待在家里吹空调，你现在要让我把那个空调关了，可能他也会做这样的一个 trade off。 但是有人他会真的会在这个时候关，但是就是他的这个总体的规模还是比较小，所以就是说完全靠自发我个人觉得它是不可能达到那种特别大的一个规模的效应，还是需要有这种就是激励或者是一种其他的这种 pricing， 就比如说我们这种 demand side management， peak hour pricing， 就是在某一个就夏天就是 heat wave 的时候，我会在某个 hour 会增加电费，或者要不然就在这个 hour 你就会给你一些 rebate incentive， 你如果在这个 particular peak hour 减少用电的话，你的电费会减少多少。这样我们其实在我们的一些研究里面发现，这样的这种carrot 或 stick 它会更加有效的来改变大家的这个 behavior。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top down 和 bottom up 他们的选择，或者他们互为互补的一个政策的这种 package， 是因为可能某些时候 bottom up 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只是说实行的成本会比较低一点，然后它可能达到的这种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可能在 demand end 去进行这样一些管理，它依然是有效的，而不是说我们如果要采用一个 bottom up 的这种方式去鼓励居民少用电的话，就是要 purely based on their voluntary behavior， 是不是可以就是说这样去做一个理解？
对对，就是说应该是 combine， 这些政策都应该 combine 起来。然后刚才就是刚才何盼问的那个，就是中美的它这个机遇挑战，就是我们刚才只是提到能效，其实像其他的那些技术也是存在一些差别的。就比如说这个 rooftop solar， 在国内的话你可能只是在 rural area， 但是在美国就会有大片的这个 rooftop 的这个 area， 所以美国的 solar 就是这个 penetration 更高一点， distributed solar。battery 也是，就是因为battery 通常更 make sense 的就是和这个 solar 在一起，那就如果没有太多 solar 的话， battery 的这个 diffusion 在中国肯定也会是慢于美国的这个一个 diffusion 的一个趋势。但是 EV 我反而觉得在国内是一个更大的一个 opportunity， 因为它的这个 manufacturing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cost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在中国肯定是这个 EV 是会 faster， much faster growth than the US. Heat pump 的话感觉在国内会稍微有一点点困难，主要是这个 infrastructure lock-in 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比如说在就是淮河以北吧，就是都是靠这种 central heating 的，有这么一个 infrastructure 在里面。这 central heating 又这么便宜，如果换成用 heat pump， 即使是 heat pump， 它可能也会不 make 这个 financial benefits。就不像在美国就没有一个这种就是集中 community 供暖的这种这个阻也不是阻力吧，就是这么一个供暖的方式，大家都是每户自己供暖，所以 heat pump 它这个 adoption rate 在美国也会相对来说会高于 China， 至少短期来说。
刚才您提到很多技术，我有一个长期困扰我的，因为我是可能是唯一里面一个不做那个 empirical 学的那个里面的人，就我是做模型的人，长期困扰我的一个关于能源成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光伏的成本在过去下降了很多，然后电池成本也在下降，但如果你去看这个建筑的这个保温的这种措施的这个成本和那个热泵的这个成本，它的下降都很慢，而且因为那个的区间会更大，就是有些人安的很贵，有些人就安很便宜。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光伏和包括可能这个电池它们的这个成本下降非常明显，但是有一些更偏用户侧的技术，其实它的成本下降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就是而且未来的这个预测也一般都觉得他们成本下降的希望比较低。我一直好奇这个为什么会发生。
这个我不是专家啊，但是我在觉得应该是就是他们的这个技术或者是这个材料它本身它的这个技术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就是 heat pump 它其实是一个不是说是 new technology， 它其实已经就是好几十年了，已经几十年的这个技术。然后在 insulation 也是，就是你 insulation 就是往里面塞一些棉花或者是那种就是建筑材料，它可能也是除非是有比如说用木头啊或者是新型的木头，但是现有的这个东西都是已经非常成熟，当已经很成熟的时候，它的这个 learning curve 确实是会比较平缓一点。而且再说就 heat pump 就或者是这种 insulation 它都是 by individual house， 就是说你的 housing 它的每一个房子它大小啊，或者是它的年份它不一样，它的其实它的这个成本也会特别不一样，你会看到就是 a lot of variability 但是像 rooftop solar 啊 battery 它就是它的这个变化不是说随着你房子本身就会有那么大的变化。
那邱老师您能就是刚才讲的我们讲的东西都是关于这个如何去采用这样一个技术的，但是采用完这个技术之后呢，其实也有很多结果，包括很多你用电的技术来讲，在中国的很多场景下可能还不如直接用一些高效的这个煤来有效，就它之后的这些影响大概是个什么情况，我们怎么去减排呢？
对，就是居民在采用这些技术之后有就大概十年前吧，或者几年前有一些 literature 出来，就是说你要 forecast 这些技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你会就会做一些 economics 或者 engineering 的 model 来 simulate。但是实际上 empirical estimate 出来这些技术，比如说节能啊或者减排，它的这个影响，它可能会低于或者是和这种 engineering 或者是 econ model predict 出来的是不一样的。那这个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因素在里面，比如说 rebound effect。rebound effect 尤其是对于能效，其实 solar 方面也有，它其实就相当于减少了大家 perceive 的这个能源的这个 price， 当你这个 price 降低，你可能会更多的用这么一个能源的这个 service， 可能它之前比如说按理说能节10度电，但你其实 observe 的可能节8度呀或者7度，这种就是 rebound effect。对于 solar 来说可能还会增加这个整体的用能的这么一个就是 household tot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那这是一个因素，它可能会导致这个predicted energy 或者 predicted behavior 和 actual behavior actual 的 performance 不太一样。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可能就是 information asymmetry， 就这个尤其是在 EV charging 啊或者使用 battery 的这些 consumer 他们的这个比如说有这个 time of use pricing， 如果他们不太了解，而且他们又没有 third party 或者是这种automatic 的来 set 这个他们的 charge discharge battery 或者 EV 的这个时间的话，那么可能不会就是完全在他的这个就 theoretical speaking 应该是在就是谷就风谷的那个谷的那个电价来 charge 他的 battery 或者 EV， 然后在风的电价的时候来 discharge 他的这个 battery， 就有的时候他这个 pricing information 并没有完全被 fully 的这个perceived by the consumers，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这个 economic model prediction 可能也会不太准确。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就是环境的这种 environment awareness 在里面，比如说我们最近有篇文章发现已有 EV 的 consumer 他们在 adopt solar 之后，他们会intentionally 把他们 charge EV 的这个时间提前到他这个平时就是有 solar 在 generate electricity 的时候，就是他们 intentionally 想 increase他们的这个 EV consume solar electricity 的这个 portion， 而不是说等到晚上然后再 charge 他们的这个 EV， 所以这个 behavior 它也不能说是可以按照 pricing 来解释的，其实就是完全的一个 green behavior， 所以就是不同的 behavior 会导致这个技术采用。
这个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拿自己家的电和买的电的话，其实肯定买的电会更贵，用自己的 solar 不会更便宜，
但是他的 solar 其实是一个 opportunity cost， 他如果不把这个 solar 自己 charge 的话可以卖给电网，就看它的这个卖的 price。 所以的话就是总结起来就是做模型，尤其像上面你做模型你就是做 prediction 的时候，可能它尤其你做的比较微观尺度的话， predict 出来的它的这个 performance 可能会比跟它 empirical 的这个 performance 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能源经济学有一小部分 literature 就是专门来 empirically quantify 这些东西。
好奇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是由这个听众还是多数都是以early career 的这个青年学者为主，就像浩杰您平时是怎么选择研究问题的呢？就是是怎么选择就去研究这个问题？
我感觉是好几个方面的驱动吧。我感觉第一个就特别有意思，我比较觉得还挺有效的，能够通常是能够有一些 idea 大家会觉得脑洞比较大没有想到的，其实是跟业界他们的那些人聊，就比如说我们 heat pump 算是做的比较早的，但是当时也这个 idea 也是跟电力公司聊，他们就说当时就 heat pump 这些政策啊就是鼓励政策都还没有出来，但电力公司已经在说我们要鼓励大家多用 heat pump， 当然他们的 incentive 是能够让 consumer 多买电嘛， 但是就是当时跟他们聊，我就发现这可能是一个非常 in the future 会非常 active 的一个 research area。所以我当时就和另外的一些合作者就写了一个 proposal， 然后中了，然后就开始做 hip hop 相关的研究。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也是从生活中得到一个 idea， 就是当时疫情的时候，然后也就是听那个广播吧，就是听到大家就是说这个在美国就是这种 disproportional impact 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就会想到就不同的这种 job 的这种人，他们可能在家里就 stay at home， 他的这个频率不太一样。然后但是如果 stay at home 的他这个频率不太一样，他的这个 energy increase 也不太一样。所以当时就想到把这个就是疫情和这个能源贫困联系起来，然后也是就立刻找到另外一个 collaborator， 然后写了一个 proposal， 然后也中了。所以我感觉这些就是比如说这两个例子，就是说从生活中或者跟业界的人聊，然后有一些 idea 是需要可以值得做的，然后这个时候就要考验你的执行力了，就不是说听完了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但听完了之后就你又立刻去开始去写，尤其是你如果找到一个合作者的话，这样就相互督促，然后就不是说自己写着写着就这到底有没有意思，然后你如果找到一个合作者，大家就会两个人就会觉得哎这个太有意思了，然后就会立刻把它执行起来。那其他的一些就是就比如说读文献啊，或者是在会议上这种头脑风暴这种这些idea 的碰撞，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尤其是这种就比如说你去 visit 去给 talk 跟那边的人聊，或者别人来给 talk 跟他们聊，还真的会产生一些合作，会有就是比较好的一些结果。
我把这个问题就问的更具体一些，就比方说是做这个计量经济学可能要有个 x 一个 y， 就是您是怎么去想，就是做一个研究是怎么具体到选一个 x 一个 y 然后影响，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两个之间的这个关系非常很重要，大家都好奇，但是你做起来以后能让有很多不确定性，导致你这个 x y 的这个因果关系呢可能识别的难度会很大，然后有些时候呢有些问题可能又影响比较小，就怎么去选择这个更具体的一些研究的那个就是对象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一篇文章里不是说只有一个 y， 它可能是 x， 它会同时影响好几个结果，这个时候都是可以一起看。那还有更复杂的就是 x 通过很多很多这种中间的东西来影响 y， 这个时候还要做一些这种 mechanism analysis 啊，或者 mediation analysis。所以其实想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一起想到了，就不是说我只想研究 x 和 y。就是说如果只是那样的话，其实 reviewer 也会问，就是说还有这些其他的研究啊，还有这些其他的影响的这个渠道，或者其他影响的这个有其他的 y， 那么其他 y 可能还会影响你这个 y。所以就是说即使你自己不想到， reviewer 也会说很多。所以其实在做这个 empirical analysis 的时候，这些y 啊或者是中间的这些都要把它想到的。
然后刚才提到执行力的问题，其实我就很好奇，我要代表我认识的很多人来问邱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持这个高效率的产出，因为我们都其实经常在惊叹为什么邱老师又有新文章出来了，所以我就蛮好奇，就是比如说时间的这种管理上面。
就是我感觉最近好像其实遇到了瓶颈，一会儿又被拒一会儿又被拒，但是就是之前我感觉首先可能这么说会觉得那什么，但是我觉得运气还挺好的，对，就是说运气是一部分。那高效率的产出，我感觉就是时间分配上嘛，其实像我们就当老师你们都知道还要教学，然后还有 service 然后还要写 proposal。其实我感觉就是碎片的时间就拿来做可以碎片的事情，然后你真正你觉得某个时候你可以静下心来写文章的时候，你就那个时候你就其他事情你就把它放在一边，就把它就是专门集中精力来写那个东西。我感觉主要是一个时间管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团队吧，就是 co-author 给你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最好不要就拖 co-author 的后腿，就是说因为你会知道别人在等，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几个 project manage 下来都是 multitasking， 你会觉得比较有效一点，就是什么东西你立刻交出去你会得到更快的一个这么一个回报，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想就问一个，就是我可能是这里边唯一的学生啊，就我一直有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做一个项目你可以执行力很高，但是有时候你可以做的非常细，就是你比方说哪怕你有一个数据你可以左核对右核对上核对下核对，然后保证它确实能用，但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拖得很慢很慢，但是其实最后在审稿论或者那篇文章之中这些工作你就完全不会体现到， 就是我应该把这个工作做到多细呢？然后就是他怎么去要求我这样一个进度，能把控到，就是让我既能了解这个项目，我做的东西我懂，又能让这个进度能足够快，这个度在怎么衡量？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数据的这个 cleaning， 就是说它你一定要 clean 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它不会 bias 你的这个 result， 或者是它是这个数据确实是可以用的，或者数据本身有问题的话，你我觉得就是它这个前期的这个 effort， 不管多长时间，都是需要去把它把这个数据给清理好，清理的可用 credible。我觉得这一部分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把它压缩的。但是到后面，就比如说比如说你到底是，举个例子吧，你到底是用 daily 来做呢，还是这种 hourly 或者是 every 15 minute， 它这个你如果用更高频的东西能够给你带来更多是不是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这么一个发现的话，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暂时你可以放一下。我感觉就是你可以看看，就是你做这些就是你肯定也是 cost benefit analysis 吧，就是你在 conditional 啊，你这个数据已经 credible 可用的情况下，然后你就看看你的这个产出和你的投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这个也是 efficiency gap。
你就是这么说，可能也不是让大家焦虑吧，但是真的是有的时候你在发文章，尤其是这种 top 期刊，如果另外一个组他真的是发了一个类似的东西很快的话，真的会影响你把这篇文章发出去的，就是也会有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吧。嗯，
我觉得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好，谢谢大家，
好，拜拜。